西元1666年的9月2号，伦敦发生了一场大火。起火点是一家面包店的烤箱。你如果到伦敦东部的大火纪念碑，可以算出当初的起火点。纪念碑的顶端是镀金的古铜色火焰。各位知道吗？如果把纪念碑放倒的话，正好是到当初起火点的距离。当初那场大火造成了严重的损失，有20万人的家付之一炬，因为当时大多数是木造的房屋，损失达到1000万英镑，这是以当时的币值来加以计算，共有50间教会被毁掉。大火之后有很多间教会由建筑师瑞恩重建，包括圣保罗大教堂。当灾难发生的时候，人性使然，都想找一个戴罪羔羊，像洛克比空难也是一样，总是想找一个戴罪羔羊，结果往往是让无辜的人出来顶罪。伦敦这场大火的戴罪羔羊就是法国天主教会，当时大家都怪罪他们引起了伦敦的这场大火，法国天主教会因此成了戴罪的羔羊。西元1664年的7月19号，罗马城被烧毁，损失非常的惨重。大火延烧3天以后，火势渐弱，后来风向改变，火势再度变大，大火再度延烧。罗马城中心地区的大部分，包括很多神殿和房屋，都被夷为平地。事后又发生同样的事，大家都想找一个戴罪羔羊，不过这次怪到罗马皇帝尼禄头上。大家都知道，尼禄野心勃勃，想要拆掉旧的建筑，重新打造一座美轮美奂的城市。所以呢，大家恍然大悟地说，一定是尼禄唆使人去纵火的。但是尼禄不是省油的灯，他另外找了一个替死鬼。这次他找到了基督徒，就此展开逼迫基督徒的行动，甚至加以处决。整个逼迫行动的导火线就是罗马这场大火。当时许多的基督徒遭到严刑拷打，他们被迫披着野兽的皮在竞技场中爬行，跟狮子等等各种猛兽来搏命。有的还被狗追杀，有的被钉在十字架上。记得有一次，我背对着竞技场站立，看着前方罗马竞技场旁边的绿色小丘，那是尼禄皇宫中的花园。想到他当时在花园里举办烤肉宴会，在基督徒的身上浇上沥青，然后把他们绑在园中的柱子上，活生生点上火作为人肉火把。他残忍地用这些基督徒的肉身来照亮他的烤肉宴会。当罗马各地的教会听到了这个消息，没有不感到恐慌的。在一片恐慌之中，彼得写了一封短信，他帮助大家要准备面对这场无可避免的逼迫。彼得自己也将在这场逼迫中殉道，他将被钉上十字架，正如耶稣当年的预言。想想看，30年来一直都知道自己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这种事一直搁在心里，一定非常不好受。在尼禄逼迫的期间，彼得在罗马要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特别要求把十字架倒插在石头上，因为彼得他觉得自己不配和耶稣有同样的死法。他写了一封短信，我们现在要来读一读。这封信是写给他特别关心的一群基督徒，他们就住在今天的土耳其西北部。彼得显然曾经在那个地区侍奉过，保罗曾经在土耳其南部侍奉，彼得则在土耳其北部侍奉。彼得在那个期间写了一封信给他们，吩咐他们要准备好，因为苦难即将来临。所以彼得前书可以说是写给正遭遇苦难的基督徒，适合给各地担心受怕前途未卜的基督徒。世界各地有很多的基督徒是处在这样的境况。令人惊讶的是， 彼得并没有教他们躲避逼迫，而是教他们要忍耐，为耶稣忍耐，不是教他们脱离苦难，而是教他们为耶稣面对苦难，教导他们面对苦难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，应该如何活在对基督徒敌意越来越深的社会。这个信息跟我们息息相关，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已经开始出现逼迫，虽然只不过像冰山的一角，但是下次的选举要是左派得势，敌意将会增加。我并不是要鼓吹你们在政治上支持谁，但是别的国家都是右派人士在抵挡基督徒，在英国却是左派人士，相信我们将来要面对更大的征战。像性别歧视法令将牵涉到教会中的同性恋者，以及男性长老和女性长老，这些都会受到性别歧视法令的约束。因为现在在我们的社会里，连批评别的宗教，或者说自己的宗教比别的宗教好，都已经算是违法的了。所以呢，基督徒现在所面对的压力已经是越来越大，只不过逼迫还没有到彼得写那封信的那个时候的程度。我们对这封信的作者了解不少，彼得是一个深受喜爱的人物，他的书信也深受喜爱，基督徒很喜欢读彼得前书。这封信温馨，具有人性，十分让人感动。在第一章，他对基督徒说，你们虽然没有见过耶稣，却是爱他，因为信他就有说不出来的大喜乐。读起来很让人感动，很美的一封信。这位个性冲动，经常会说错话的彼得，他的话很多，但是他也是宣告耶稣是基督的第一人。彼得第一个宣告耶稣是基督。我们对彼得还有哪些了解呢？他原本的名字叫西门，意思是芦苇。很奇怪，给孩子取名芦苇，有点像叫他杂草一样。耶稣第一次见到彼得的时候不喜欢这个名字，就另外给他取名为磐石。这正是冲动彼得的写照。耶稣初见彼得的时候，彼得就像芦苇，容易随风摆动。但是呢，耶稣离开的时候，彼得已经成了坚固的磐石。最令人感动的是，在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，复活的耶稣在加利利海岸见到彼得。复活之后的耶稣煎了鱼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。耶稣为门徒做早餐，彼得也在那里。突然间，彼得一直盯着那堆炭火看。各位知道吗？在整个新约圣经里，只有两处提到炭火。一次是在大祭司的院子里，当时彼得在那里就着炭火取暖，有一个小女孩问他，你是耶稣的朋友不是吗？彼得说，不是。可是你也讲北方人的方言？彼得说，很多人都讲啊。可是我看过你跟他在一起啊，我发誓我不认识他。话一讲完，耶稣就被带出来走过院子。彼得见了耶稣心痛不已，这个时候他再度看见一堆炭火，一定回想起上次的情景。耶稣说，彼得，我本来希望你当第一个传道人，但是现在你恐怕只能发诗歌本了。耶稣是这样讲吗？我们才会这样讲。耶稣没有这样讲，他说，彼得，你要留校查看一年，看你表现如何，一年后我们再评估你的情况，来决定你的职位。耶稣这样讲吗？没有，他说，彼得，我只在乎你一件事，只有一件事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所以彼得在这封信里向读者强调，虽然你们没有见过耶稣，却是爱他，而将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，你爱他吗？耶稣只在乎你一件事，不管是谁都只在乎一件事，就是你爱他们。夫妻之间最了解彼此的丑陋，但是只要知道彼此相爱，就可以携手走下去。耶稣问彼得，你爱我吗？他问了三次，这让彼得变成了磐石。 彼得是第一个站起来讲道的。我有十篇信息录音带专门在谈彼得，你们可以自己去听听看。他的一生实在奇妙，很值得研读。本来像芦苇，后来像磐石。马可福音可以说是彼得福音，因为马可是从彼得那里取得资料的，所以马可福音谈到彼得的许多弱点。彼得希望马可知道他过去的软弱，像是他曾经三次不认主。使徒行传的前半部都在讲彼得，我们对彼得的了解比其他使徒都还要深，只除了保罗以外。连在加拉太书都记载彼得和保罗意见不合，彼得仍有犯错的时候，但是他爱他的主，所以他成了第一个传道人，不是第一个教宗，而是教会第一个传道人。我们也知道他已经结婚，因为耶稣医治了他的岳母。现在他离乡背井，30年来一直晓得自己会死，如今他人在罗马，逼迫的行动在罗马如火如荼的展开。他写信给土耳其北方他接触过的那些教会，吩咐他们要准备好。其实在《使徒行传》二章记载，五旬节的时候有两个人来自那个地区，也许那个地区的教会就是这样开始的。那个地区有几个人听了彼得第一次讲道就信主受洗被圣灵充满，然后回到家乡。后来他们对彼得说，我们是透过你才信耶稣的，有空请来看我们。也许那个地区的教会就是这样开始的。但是彼得给他们一个犹太称呼，当时应该已经有很多外邦信徒，他却给他们一个犹太称呼，跟散居的犹太人一样。这原本是以色列的称呼，现在给了教会。彼得前书第二章还有几个称呼，你们是圣洁的国度，君尊的祭司，这些都是出埃及记里对以色列人的称呼。彼得将以色列人的称呼冠在教会上，好比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在世界各地居住，基督徒也是散居的百姓。我们是格格不入的外人，彼得称他们是寄居的。这是一个问题，一信主就会和周遭格格不入。我很不能忍受别人做见证说，我信了耶稣，结果一切烦恼就消失了。我根本不相信这种话。我认为这些人根本就被误导了。我的见证简单多了，我17岁的时候信主，然后麻烦接踵而至。几年以后我被圣灵充满，麻烦变得更大。常常有人问我怎么知道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呢？我总是回答他们两个字，麻烦。你会有麻烦是因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会放胆说话，不仅是放胆说话，甚至是敢于行动。希腊原文的意思是大胆说出来，大胆的把它说出来。这可不能帮助你结交朋友来影响他们，而是会让你失去朋友，借此影响他们。初代门徒就是这样圣洁的胆量，你会跟周遭格格不入。重生得救的一个证据是幽默感会变得不一样。原本好笑的事不再觉得好笑，原本不觉得好笑的反而觉得好笑，幽默感会变得不一样。你会发现变得很难跟以前认识的人沟通了，因为你如今是活在他们不明白的另外一个世界中。特别难的是如果夫妻有一方先信主的时候，两个人活在不同的世界中，有很多事不能分享。这并不是上帝的本意，所以圣经禁止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结婚，因为会使得婚姻关系紧张。有一些很不快乐的婚姻就是因为夫妻只有一方信主，你和周遭格格不入了，你也不再属于这个地方，你其实属于另外一个地方。虽然你这辈子都会住在这个世界上，但是你却不再属于这个世界。你已经变成了新种的人类，你不再是智人种， 而是全新的人。你不在亚当里了，而是在基督里，是全新的人种。因为你和周遭格格不入，这样的人必要受苦。我们以前在牧场养了很多猪，每一次生一窝小猪，总会有一只特别小，与众不同，结果总是遭到其他小猪无情的对待。没有基督的社会就像个丛林，我们就像赤身的人猿，不过人猿的行径不像人类那么恶劣。我很难相信我们是人猿的后代，我们其实比他们还劣等，因为人猿不会像人类那样自相残杀。学校中的孩童常常很恶劣，对待与众不同的人往往很残忍，这是人有原罪的一大证据。所以麻烦会来临是基督徒预料中的事。耶稣很坦白地说，在世上你们会有大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我最近问候一个朋友好不好，他说我胜过我的处境。我心想，只有基督徒会这样讲，耶稣胜过我们的处境，他要我们放心，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，他胜过各种处境，我们是在他里面，所以和他一起胜过。但耶稣保证我们一定会遇到麻烦，当初保罗回去南加拉太的教会探访的时候，就是向他们传讲这个信息。他说，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，我们要诚实地告诉人，信耶稣之后会有麻烦，但是放心，耶稣胜过一切麻烦，这是好消息，我们必须据实以告。有些人问我怎么对雅各有那么多了解，我不是从新约圣经上知道的，有很多关于初代教会的文献是可靠的文献，其中一份很有名的叫做《初代教会文集》，是由亨利·贝廷森编纂的，这些资料很不错，虽然不是圣经的话，也没有使徒的权柄，却可以帮助我们对初代教会有许多了解。在第一世纪初，有一份文献叫做《致迪亚格纳塔斯书》，里面有一段话十分感人，这是写给当局为基督徒辩护的一封信，描述基督徒真正的样子，来证明基督徒并非不良公民，并非对国家不忠，我们基督徒是好公民。但是下面的这段话特别感动我，它常常被人引述，清楚地描述基督徒是活在世界却不属世界。以下是这封信上的一段话，基督徒与众不同之处不在其国籍、语言或者是习俗，有的基督徒住在希腊城市，有的则住在蛮夷之邦，这完全是看上帝的安排，他们在穿着、饮食和生活琐事上入境随俗，却又具备一种独特和矛盾的气质。他们在哪里出生，就住在那里，却是以短暂的客居身份。他们负起了公民该有的责任，却又忍受外地人的种种不便。每个地方都是他们的家，但是不管家在哪里，他们都是异乡人。他们在地上度日，却是天上的公民。描述的真是透彻。没错，基督徒确实处处为家。宣教士到世界各个地方去，融入当地的习俗、穿着和语言，但那里其实是异乡。即使你就住在出生地，你仍然是个异乡人，你归属另外一个地方。所有苦难的情况就像这样，我们与众不同，和周遭格格不入。如果时局安定，社会繁荣，就不会遇到什么麻烦。但是当困难临到的时候，危机临到的时候，与众不同的人会先受苦。比如德国现在的失业率很高，东部的失业率高达五成，结果受苦的人是谁？就是土耳其人，外地人。 那些外地来的劳工。当初德国的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，人人都有工作机会，现在经济不景气，压力就落在他们身上。当困难临到的时候，基督徒要承担比较多。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地方，我们与众不同，我们不属于这个群体。这是这卷书信的一个基本主题。这卷书信的中心思想是苦难。你如果标出信中的苦难一词，会发现这是重点所在。另外还有其他两个主题。一个是救赎，他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救恩，这是面对苦难的时候的根本态度。这卷书信很实际地谈到如何面对苦难，他的忠告竟然是学习去顺从苦难，不要反抗，不要设法夺回你原有的，要接受苦难。这是个不寻常的忠告。彼得他在几方面用了顺服一词，并不是盲目的顺服，而是学习抱着顺服的态度。有一件事让世人感到震惊，就是当年犹太人被送去集中营毁灭的时候，他们竟然静静地走进焚化室。他们的态度竟然这么顺服，这实在叫人震惊，因为他们知道即将面对什么。彼得说，这正是你们该有的态度。当然，这根本就违反了人的本能，不是吗？这种情形可以说，完全不是我们对不公平的正常反应。我们遇到不公平的事的时候，通常会反抗。小孩子从小就会抗议说，不公平。讲的时候，整个表情是扭曲的。在工厂外面罢工的人脸上也是一样的表情，他们都是同样的心情，不公平。这是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人性的本能反应，握紧拳头争取权利。但是彼得说，你在上帝的国度中没有权利。基督徒需要预备自己面对苦难，学习顺服，接受苦难。这是个很特别的忠告。你的本能会说，不应该顺从，应该设法阻止，设法反抗，这不公平，我们是无辜的，不该为此受苦。但是彼得一直说这种态度不对。当他自己要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以身作则，做出了完美的示范。他没有反抗，只说请把十字架倒放，他活出了自己的教导。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卷书信，感受一下，全围绕在这三个主题上。虽然他从救恩谈到苦难，再谈到顺服，但这三个主题互有关联，从头到尾密不可分。头两章的重点放在救恩，不过彼得也警告教会要预备自己面对苦难。苦难来临的时候，首先要确定我们是否得救。如果你不确定，麻烦就大了。因为得救是最稳固的根基。他说，你现在就必须在两方面确定自己已经得救。第一是个人方面，第二是全体方面。这是得救的两个部分。得救是个人的事，但我们却是得救进入神的家庭。当压力来临的时候，这个家庭可以稳住你，你靠自己撑不过去，你需要有一个归属的团契一起撑过去。个人得救是从圣经的话而来。圣经说，你已经重生得救，上帝的话绝不落空，你是透过他的话语得救。这带出了三件事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最后说，如今长存的有信望爱。但是基督徒这三种美德贯穿整本圣经。整本圣经都讲到，信讲的是上帝过去在你身上的作为，望是他未来的作为，爱则是他目前的作为。信望爱就是个人得救的三个层面。但是我觉得很可惜的是，今天 信、望、爱都在，人却忽略了望，这真是非常的可惜。我曾经制作过一支录影带，叫做《幕后的事实》，因为我在全国各地发现，没有人在讲未来，都是在讲现在的国度，都是在讲此时此刻，今天在国度中该如何生活，如何经营婚姻生活，如何工作。很多新的教会很少谈到天堂、地狱、基督再来和最后审判日的事，所以我们制作那支录影带是想重新带给人盼望，因为盼望是一个锚。暴风雨来临的时候，有锚才能稳住。你如果知道结局，危机来临的时候，你仍然可以站立的稳。如果暴风雨来袭，只要锚已经放下，就有盼望。只要你知道耶稣会再来，就能够面对一切苦难。我们一直强调信心和爱，却没有教导人如何有盼望。彼得前书是一卷盼望的书信，他在两卷书信中都强调盼望多过强调信心和爱。他说，上帝借着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赐给你一个活生生的盼望，即使有人杀死你，死亡也不能掌控你，你的未来有个活生生的盼望，就是死后会有新的身体、新的生命。明白这一点，就能够面对死亡。我有个朋友在澳洲雪梨，歹徒持刀抢劫他，威胁他说，不交出钱的话，我就要捅你一刀。我的朋友说，你吓不倒我的。歹徒问为什么，他说，如果你捅我一刀，我可以立刻上天堂，我早就渴望上天堂了。他这句话是当真的，抢匪把刀放下，我的朋友就带领他信主。这种本能的反应实在太棒了，他有千真万确的盼望。我另外有一个朋友是巡理会学校的校长，有一次歹徒闯进他家，用枪指着他，就在他的书房隔着书桌用枪指着他。我那个朋友问他，你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啊？他所关心的是这个人的情况。最后他也带领这个人信主，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对不对？当你有确切的盼望时，死亡也威胁不了你，死亡只会帮助你尽快来到主面前。我必须讲赫伯·希尔瓦伍的一个故事来平衡一下，有没有人听过他呀？他成为布道家之前是在酒吧里表演脱口秀，他以前常常去亚毛斯海滩，在码头上讲道。有一天几个人找他去游泳，他不爱游泳，但还是穿上了一条鲜艳的短裤跟他们一起去。他们就带他去游泳，他是一个旱鸭子，没想到海水底下的坡度很陡，他浮出水面不停地打水，大声喊救命啊，救生员赶紧把他救起来，并且问他说，希尔瓦伍先生，我实在不懂，我这个礼拜一直在听你讲天堂，你说你很渴望上天堂的，可是你刚刚有机会去，却叫我救你起来。赫伯这个脱口秀主持人功力可不是盖的，他往下瞄了一眼说，你会穿这样去吗？不过了解赫伯的人都知道，他确实渴望上天堂。对未来有盼望的基督徒和对未来没有盼望的基督徒差别在哪里？对未来没有盼望的基督徒愿意离世与基督同在，但他们会想留在地上。可是对未来有盼望的基督徒会想离世，但愿意留下来。各位，我在给大卫·华森的最后一封信上跟他分享了这句话，结果带给他极大的影响。他在《不怕遭害》这本自传中提到这件事。我在信上问他说，你是愿意去天堂但想留下来，还是想去天堂但愿意留下来？保罗说，我想要离世，但上帝要我再多留一会儿，我愿意留下来。两者有很大的差别，所以贝康斯斐那个人写信请亲友来看基督徒怎么死。渴望离世，那就是盼望，借着耶稣死里复活，上帝给我们新生命和盼望，他也赐给我们试验过的信心。他说，别担心，你的信心就像金子一样，金子都是经过火的试炼， 经过火炼之后就成精金。以前的人炼金的时候都用一个大锅子放在火上不断的搅拌，直到可以清楚看见自己的脸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停工。你的信心也是这样，要经过火炼，我们的心会充满喜乐。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，并且心中有无法言喻的大喜乐。这样的人只得救了一半，还有另一半，就是全体的方面。我们是在上帝儿女的行列中，个人可以透过圣经的话得救，但是我们会加入上帝儿女的行列。彼得非常珍惜属神的人，他在讲苦难之前先讲这件事。他说这两点一定要做到，必须有信心、盼望和爱，也必须成为君尊的祭司，加入圣洁的国度。他说你们是活的殿，基督是房角石，你们是活石，你们是上帝的殿。一定要记住这一点，基督徒全体是上帝在地上的居所，是他的圣殿。别人碰到我们就等于碰到上帝的圣殿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我们都是祭司。有一次我谈到所有基督徒都是祭司，那是在瑞士苏黎世的一场研习会。会后有一个人他来找我，他说你讲得很好，我以前没有听过这样的信息。这个人是一个天主教徒，研习会中有很多天主教徒，我问他是不是祭司，他说不是，我是平信徒。我说你是个祭司，他说不是，我是平信徒。我说你是个祭司，他说不是不是，我是个平信徒。我又说你是个祭司，他的脸红起来，他大概以为我不是重听就是疯了。我重复问他五次，突然间他笑了起来，他说对，我是祭司。我说现在你真的把信息听进去了，很多人会谢谢你的讲道，却不见得明白或者是接受。我问他以后如果有人问你是不是祭司，你要怎么回答，他说我是。这个人终于听懂了，他确实是君尊的祭司。要记住，对那些逼迫你的人，你是一个祭司，你可以代表他们来到上帝面前，并且向他们传达上帝的话。你是他们的祭司，就算他们向你丢石头、辱骂你，你仍然是他们的祭司。也许你是他们和上帝之间唯一的祭司。我们是个圣洁的国度，我们很特别。当别人嘲笑你是少数族群时，这个确信可以给你力量。你是特别的子民，是圣洁的国度。如果你打下了这个根基，就已经准备好可以面对苦难了。但是根基一定要打好，在个人方面要具备信心、盼望和爱，在全体方面要归属教会这个大家庭，知道你是活石和祭司，属于上帝要在这个地上建立的全新圣洁国度，这样你就准备好可以面对苦难。彼得谈到三件事，第一，不要因自作孽而受苦。你如果犯罪被关，可别认为你在为耶稣受苦，这点很重要。我们常常因为言行举止与众不同惹别人不高兴，我们会说这是因为福音本来就容易冒犯到他人。福音是一种独特的信息，但是除了福音，不要因为别的缘故冒犯他人。基督徒因为犯罪而受苦是可耻的，不要因为犯罪而坐牢。彼得说要为行善受苦，而不是因行恶受苦。不要因自作孽而受苦，这一点很重要。第二点是，受苦的时候不要报复，绝对不要报复。反击是人的本能。登山宝训说，右脸挨了打，左脸再转过来由他打。有人就说，我会转过左脸，用右膝盖顶他。这是人的本能，对不对？有人侮辱我，我就不再跟他讲话。有人伤害你，你就等待着反击的机会。报复是人的本能，想要反击。但是彼得说，千万不要这么做。耶稣当初遭人吐口水，受苦却没有报复。我记得 有一个会友被另外一个会友得罪了，我相信这种事在我们周围确实很常见。这个人他跟我说，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的恶劣，我问他，他有没有向你吐口水？他说没有。我说，当初耶稣被人吐口水，口水从他脸上流下来，他们无缘无故的苦害耶稣。旧约时代献羔羊为祭，不会在宰杀的时候虐待那只羊，他们会干净利落切开羊的喉咙，但当他们宰杀上帝的羔羊时，却嘲笑他，把荆棘戴在他的头上，戏弄他，向他吐口水。耶稣怎么回应呢？他说，天父，求你赦免他们，他们不知道自己做的。彼得说，千万不要想要报复，要以善报恶。彼得他说，要祝福他们，这正是耶稣说的，要祝福那些咒诅你的人，这是最好的报复方式，等于在他们的头上堆炭火。要祝福那些咒诅你的人。有一个年轻人入伍当兵，第一天晚上在兵营里，他跪在床边祷告，对面床上的士官长看见他在祷告，就把靴子扔过来，割伤了他的耳朵。靴子很重，上头的钉子割伤了他的耳朵，但是他继续祷告，士官长就再扔一只靴子过来，再一次打中他，割伤了他。但是他仍然继续祷告，士官长就放弃了。第二天早上，那双靴子端正地放在士官长的床尾，擦得晶亮。那个士官长心想，我非知道怎么回事不可。这就是彼得的意思，不要报复。第三，不要被打倒。世人想要打倒你，别让他们得逞。他们也许伤得了你的身体，但伤不了你的灵魂。第三点的关键词是身体和灵魂。你的身体怎么样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的灵魂。别被他们打倒你的灵魂，他们要怎么样伤害你的身体就由着他们，但不要让你的灵魂被打倒。好了，各位，时间到了，我们下一集再继续讲第三部分。